这事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弟并门徒一起去加百农住了几天。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耶稣便上耶路撒冷去。他看见圣殿区有人在卖牛羊和鸽子，还有人在兑换银币，就用绳索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去，倒掉钱商的银币，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把我父的店当作市场。”他的门徒想起圣经上说：“我对你的店充满炙热的爱。”当时犹太人质问他：“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来证明你有权这样做？”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座殿，我三天之内会把它重建起来。”他们说：“这座殿用了46年才建成，你三天之内就要把它重建起来吗？”其实耶稣说的殿是指自己的身体，所以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想起这句话，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传的道。
好，再次欢迎大家弟兄姐妹，还有尤其在我们当中新来的朋友。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书。倘若这是你第一次接触这个福音书的话，你可以待会在离开之前哈，在门口那边索取这一本小册子好不好？就是那个福音书的小册子，就是我们会一直来看的这个福音书。那继续把这个圣经打开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会来主要来看这个22节到22节。那今天这个叙述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他上了这个耶路撒冷。因为逾越节快到了，那倘若我们还不是很熟悉这个旧约书的这个教导的话呢，其实以色列民哈，尤其那些男人，他们有就是三个重要的这个节期需要一起的聚集来到上帝面前。这是以色列民在离开这个埃及地之后，摩西这样子的教导他们当去做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比如说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3章，从14节到17节。不过主要就是让大家看到哈，出埃及记的23章这个摩西的教导在主要三个节期。什么节期呢？就是在15节里面所提到的就是除酵节，或者在16节里面提到的这个收割节，然后还有16节里面提到的这个收藏节。这三个节期他们都需要来到，就是聚集在一块来到上帝面前。那15节形容的这个其中一个节期，这个除酵节，当然就是跟这个逾越节有关系了哈。以色列民就是在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呢，逃离了为奴之地，这个埃及地哈。就像就是23章15节里面所描述的，他们就是在这个亚比月离开了这个埃及。那在守这些节期的时候呢，其实来朝拜的这些人，他们都不可以空手来的。你们注意到说，在15节里面也提醒他们，对不对？谁也不可空手来朝拜我。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需要带着这个祭物前来这个朝拜，来到上帝面前。而且你们注意到说，在17节他也提醒我们哈，他说所有的男子哈，都要在这个三个节期上来朝见主耶和华。那当然这是旧约里面的这样子一个教导哈，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这样子的去遵行。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进入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给的这个应许地哈，迦南地之后呢，这个上帝也自己选定了一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了，来建立他的圣殿。那从那之后呢，我们看到说，每逢这些节期，这三个节期，所有以色列国的这些男子呢，都必须前往耶路撒冷来朝拜这个上帝。这是一个背景哈，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来到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2章13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也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快到的时候呢，他也前往这个耶路撒冷去朝拜这位上帝了。所以2章13节告诉我们，那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时候，耶稣看到什么东西呢？约翰福音书的2章14节让我们看到哈，他看见有人在那里卖这个牛羊还有鸽子，还有人在兑换这个银币。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呢是可以理解的哈，可以理解的。记得吗？我们刚才说过，就是前来朝拜的这些人哈，是不可以空手来的，他们手上都必须带着牲畜或者带着谷物前来朝拜上帝，不是吗？献给上帝。那我们可以想象哈，就是那些倘若那些居住离开这耶路撒冷城很远的这些以色列民哈，他们大老远来朝拜这个上帝，还带着这个祭物，还有一些就是谷物，那是肯定有一定的这个困难跟挑战，不是吗？而且尤其哈，所献祭使用的这些牲畜是不可以有任何瑕疵的。你可以想想啊，只要因为这个长途跋涉断腿啦、受伤的这些牲畜哈，到了耶路撒冷是不可以用来献祭的，不可以用来朝拜这位上帝的。所以其实就是在旧约书里面哈，上帝也允许前来朝拜的人，他们用手上的这个钱来购买他们所要用的这个献上的这些牲畜跟谷物来敬拜上帝哈。所以比如说生命记里面的十四章里面就这样子了，给我们这样子一个背景哈。生命记的十四章22-27节哈，尤其在24节里面注意到，他说如果哈，如果你的上帝耶和华赐福你们，使你们就是丰收，而你们住的地方，你们所居住的地方哈，离他所选定的这个敬拜的场所太远的话，以致不能够把收成的十分之一送去哈，就可以把那些收成换成银钱带去，然后在那里呢，你就可以随意的去买这些东西了哈。所以这个生命记里面确实上帝允许他们这样子做。那我想当然在生命记里面十四章所形容的这个节期应该是那个收藏节吧，就是年终从就是田间所收取的这些劳动成果之后呢所守的这个节期，就像在生命记十四章的22节哈，在以色列里面就献出了十分之一所收割的东西了。但我在想无论哪一个节期哈，记得吗？有三个节期，无论哪一个节期让我们看到，就是24节让我们看到说，倘若一些以色列民他们因为居住的地方离开这个朝拜上帝的场所太远的话呢，那他们可以就是怎么样子做呢？就像在25节里面所形容的哈，把就是收成换成这个银币带过去，然后来到这个朝拜上帝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像在26节里面所描述的，随意去买牛、买羊、买那些酒或者烈酒等等哈，然后一家在那里在上帝的面前和耶和华吃喝快乐。所以旧约是允许他们这样子做的哦，好不好？所以因此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到圣殿的时候呢，看到有些人真的是在卖牛羊和鸽子哦，这是情有可原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哈一件事情。那你可能会问说，那些人在兑换这个银币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呢？圣殿能够让他们这样子去做吗？原来这个耶稣时代的这个以色列国哈，他们是属罗马帝国，对不对？所管辖的一个地方哈，以色列民他们每一天使用的这个钱币呢，应该是罗马帝国通用的货币了，记得吗？耶稣也这样子说过哈，每一个钱币上面呢，其实都有这个凯撒的形象哈。但是呢，在圣殿里面用来购买这些牲畜跟谷物的这些货币呢，是属这个圣殿的这个银币哈，所以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荧幕上哈，看看这个左边的这个是罗马帝国的使用的通币了，对不对哈？然后圣殿使用的呢是在你的右边，对不对？他们所使用的这个银币来购买这个牲畜跟谷物，所以当时呢是需要这样子来兑换这个银币才能够去购买哈。那因此呢，这些在圣殿里面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其实是给那些前来朝拜的以色列民哈提供一个服务啦，可以这样子说哈，让他们就是能够兑换这个银币，以便来购买他们所需用的，来献给上帝的这些牲畜跟谷物。当耶稣看到这一切景象的时候，他有怎样的反应呢？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回到这个约翰福音书的2章15跟16节哈，我们看到耶稣就用这个绳索做成鞭子啊，把这个牛羊给赶出去，而且还倒掉那些钱商的银币啦，推翻他们的桌子啦，又给这些卖鸽子的人说什么呢？把这些东西给拿出去。他说：“不要把我父的这个店作为这个市场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为何有这样子大的反应？ 当然呢，我们可以用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方式哈，去揣测了哈，去猜测一下到底耶稣当时的心理是怎么想的，他的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哈。我们可以用今天所熟悉的这个心理学啦，或者科学研究哈，或者精神科哈，来研究一下，来理论，来讨论，来揣测耶稣当时的这个心理状态是怎么样一个样子哈，为何他这样子做。但弟兄姐妹朋友，无论我们怎样去做一个结论哈，我想我们都无法确定哈，当时耶稣他到底心里头在想什么，为何要这样子做哈。其实这位使徒约翰他既然记载了这件事情，他其实也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事情啊。你们注意到他帮助我们就是去看待如何去看待这个耶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这件事情。你们注意到说在二章的十七节，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这样子来做的时候呢，他们想起了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我对你的这个圣殿，我对你的殿哈，充满炙热的这个爱。我觉得那一节挺关键的哈，是打开这整个场景的一个就是答案哈。耶稣在圣殿里面的这个举动勾起了门徒他们的回忆，让他们想到就是旧约书里面的一段经文，原来耶稣是因着心中对上帝圣殿充满炙热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呢，才会这样子的去做哈。所以这当时我们去注意哈，去了解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朋友，门徒想起的这段经文哈，这一节经文其实是从旧约书里面取出来的哈。所以你看到圣经里头，有时候他会帮助你看到说，原来是从诗篇的69篇第九节那里取出来的。所以门徒想到的是诗篇69篇第九节那一段经文哈。当然整篇这个诗篇69篇呢，大概共有36节，在这里我们不会就是每一节都去看哈，但是我们来看看就是上下文，接近那个69篇第九节的上下文哈，来了解一下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好不好。所以我让大家看一段，就是先从这个69篇的第6到第9节来看一下好不好。那在那里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主万军之耶和华，求你不要使等候你的人因我而受辱。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不要让信靠你的人因我而蒙羞，我为了你的缘故遭受辱骂，羞辱满面。我的弟兄视我为陌生人，我的手足看我为外人，我对你的殿充满炙热的爱，辱骂你之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哎，就看这一段先好不好。那我们知道说69篇这是一首大卫写的诗歌，耶稣在圣殿里面的这个举动让门徒看到，就像在诗篇里面69篇所描述的这个人一样哈，耶稣对上帝圣殿充满那份炙热的爱，叫他愿意为上帝的缘故去经历委屈，就像刚才7节里面我们看到的哈，我为了你的缘故遭受这个辱骂，羞辱满面。而且就第九节也让我们看到说，辱骂你之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所以看到耶稣对上帝炙热的爱哈，让他愿意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哈。耶稣对上帝的这个炙热的爱，此时让他在自己的弟兄面前哈，都成了陌生人。你们注意到在第8节哈，我的弟兄视我为陌生人，甚至就是在他自己的亲生的弟兄姐妹们面前呢，自己的手足面前呢，都成了外人了。那我在想哈，倘若我们当中哈，就是一些受委屈的人哈，我们也许会这样子想哈，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得罪了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了我的敌人哈，处处都跟我作对，针对我，我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也许我们在经历这个患难或者经历别人的这个对待的时候，如此对待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耶稣是不是像我们一样这样子的去发现呢？耶稣有没有在这里有没有夸大其词哈？就是那些厌恶跟迫害甚至舍弃他的人有那么坏吗？耶稣是否是在夸张呢？那弟兄姐妹，我想让你看到哈，一点都没有好不好？一点都没有啊，为什么呢？其实世人甚至以色列民他们是如何对待耶稣，使徒约翰都早已经在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你们注意到再回顾一下好不好，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1章第9跟第11节这样子说哈， 他说那个亮光，亮光是人的这个真光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但世界却不认识他。十一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其实就是在旧约书里面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他也这样子的来形容这位耶稣啊。你们注意到记得吗？上一次我们看到说司洗约翰，他指着耶稣说什么呢？这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这个羔羊，这是从以赛亚书的53章第7节里面指出来的。世人会如何看待这个上帝的羔羊呢？其实以赛亚也告诉我们了，所以他在以赛亚书的同样那一章53章的2到3节这样子描述这个人。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他说他像这个嫩芽一样在耶和华面前长大，像生长在干地里的这个根，他没有绚昂俊美的这个外表可以吸引我们，没有令我们羡慕的容貌，他被藐视，遭人厌弃，饱受痛苦，经历患难忧患，人们对他不屑一顾，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耶稣并没有夸大其词好不好？他并没有夸张，他确实是遭受了世人的弃绝了。这位耶稣那唯一对上帝的这个电充满炙热的爱的这个人，就是在经历众人甚至自己家人的这个舍弃的时候呢，耶稣仍然持守坚定不移的在等候，在信靠这位上帝啊，就是诗篇69篇大概的意思了，对不对？你们注意到说不只是这样，在诗篇里面，诗篇的69篇里面，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其中一节，我们其实也听到了这个耶稣为那些所有接下来所有信靠跟等候上帝的人的这个祷告。你们注意到在69篇的第6节，他说，主啊，万军之耶和华呀，求你不要使那些等候你的人因我而受辱，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不要让那些信靠你的人因我而蒙羞。哎，他也为我们祷告了不是吗？为我们祈求了，不要因着耶稣，不要因着他而受辱而蒙羞啊。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否会因为他，因为耶稣基督这位被世人离弃，被世人就是舍弃的这个耶稣感到可耻呢？我们是否会因为耶稣所传达的福音而感到可耻呢？我们是否会像世人一样，把这个十字架当作是愚拙的，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感到可耻呢？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不会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不会因他的道，不会因为他所遭遇的这个患难甚至迫害，而感到可耻。除了为我们祷告之外呢，其实耶稣也为自己祷告。哎，这也记载在诗篇69篇啊，所以我让你看另外一小段69篇的13到15节好不好？在那里呢，他是为自己来祷告的。他说，可是耶和华呀，在你悦纳人的时候，我向你祷告。上帝啊，求你以你的大爱和信实拯救我，求你救我脱离泥沼，不要让我沉下去，求你救我脱离恨我的人，使我离开这个深渊。15节，求你不要让这个洪水淹没我，让深渊吞灭我，坟墓吞噬我。耶稣在向他的父上帝来祈求，他要求父上帝能够来拯救他，拯救他能够脱离那些痛恨他的人，拯救他不要叫这个洪水淹没他，不要叫这个深渊或者这个坟墓吞噬他。耶稣祈求父上帝能够来拯救他脱离死亡。那弟兄姐妹朋友，这个耶稣向上帝所祷告的这个事情，到底父上帝会应允吗？那位真正在等候，那位真正的就是在信靠父上帝的这个耶稣，他所祈求所盼望的最终会落空吗？耶稣为上帝的这个圣殿怀着炙热的爱，他愿意为上帝的名遭人唾弃甚至被弃绝， 甚至遭受迫害，那父上帝最终会为他伸张公义吗？若要知道的话，我们就需要再次回到这个约翰福音书的二章了，他给我们答案。因为二章的十八节这样子说，当时这个犹太人呢就质问他，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来证明你有这个权这样子做？原来一些犹太人见到耶稣在圣殿里面的这个举动，就便来质问他，凭什么权力？他们要耶稣来彰显一个神迹来证明他有这个权柄这样子做。那这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所谓的犹太人是宗教领袖，好不好？那其实我们已经遇过他们了，记得吗？在一章里面，一章的十九节，就是这些犹太人差遣了那些所谓的祭司跟利未人去找谁呢？去找司洗约翰，去查问什么呢？查问他到底是谁，而且凭什么权柄给人来施洗。其实我们遇到这些人了，那在这里呢，他们来质问耶稣到底凭什么权柄来这样子做。那耶稣没有在这些宗教领袖面前行任何的神迹，但是耶稣这样子答复了他们。在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座殿，我三天之内会把它重建起来。那马上这些所有的领袖就接着质问这个耶稣了。二十节，他们说，这座圣殿用了46年才建成，你三天之内就要把它重建起来。那作者这位使徒约翰呢，他接着就给我们这些读者解释了耶稣话的意思。所以在二十一节我们看到说，其实耶稣说的这个殿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一座殿，耶稣所指的这个殿呢是自己的身体。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的这些宗教领袖要求看到耶稣的这个神迹，耶稣并没有显任何的神迹给他们看，但耶稣却告诉他们将来这位父上帝必行的一个神迹，就是在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死后三天，耶稣死后三天，父上帝必叫他从死里复活，重新得生命的这个神迹。那弟兄姐妹朋友，这个耶稣指的这个将来必在自己身上彰显的这个复活的神迹到底有没有成就呢？感谢主，有哈。因为二十二节说什么呢？所以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的门徒就想起了这句话，就相信了这个圣经和耶稣所传的这个道。确实发生了，耶稣死后三天确实从死里复活，也因为这个神迹呢，耶稣的门徒就相信了上帝的话，而且相信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了。那弟兄姐妹，这个使徒约翰在这个圣经里面，在整个福音书里面他们所记载的有关这个耶稣行的神迹，没有比最后要成就的这个神迹，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更大更重要了。因为看到耶稣的这个复活呢，我们看到父上帝确实应允了这个耶稣他的祈求，借着复活父上帝拯救了耶稣，叫他脱离那些痛恨他们的人他的人，借着复活父上帝不叫深渊吞灭这个耶稣，也不叫这个坟墓吞噬他。借着复活，耶稣对父上帝那炙热的爱，对他的信靠，对他的等候，最终没有落空。感谢主，不是吗？耶稣的复活也奠定了我们信心的这个基础。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每一年都会来纪念，对不对？我们除了在十二月的时候来纪念这个耶稣他道成肉身他的诞生，庆祝这个圣诞节之外呢，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更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每逢在四月份的时候一起来纪念耶稣他的受难，而三天后他的复活。那弟兄姐妹，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激励我们，不是吗？激励我们就是坚定不移的继续的来信靠，来等候这位主他的再来。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父上帝一切的应许最终都不会落空。因此我们在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在信靠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单因经历了这个苦楚或者遭遇这个弃绝或者甚至受迫害，而以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十字架而感到可耻。我们当谨记这个耶稣他的督责，不是吗？他在马可福音书里面这样子说过， 在八章的三十八节，他说在这个淫乱这个罪恶的时代，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道为耻，人子在父的荣耀中与圣天使再来的时候也要以他为耻。那弟兄姐妹朋友，这个耶稣的复活也奠定了我们将来身体复活的自己身体的这个复活哈，因为到时候和耶稣一样，当我们就是得那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呢，这个深渊将不会吞灭我们，这个坟墓也不会吞噬我们了，我们将能够与复活的这个耶稣同在。哎，记得吗？就像耶稣曾经说哈，他在哪侍奉他的跟随他的人也必定在那。那这里就让我们想到就是上主日所学习的东西，不是吗？我相信这个约翰在把这两个事情并在一起的时候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在里头哈。比如上主日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这个迦拿的这个宴席上不是将这个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吗？我们在以赛亚书的二十五章里面看到说呢，将来必来的这个宴席，不是吗？哎，其实就是在同样的这个章节里面哦，以赛亚书的二十五章，以赛亚先知他也曾预言将来必成就的这个复活。所以以赛亚书二十五章，我再让大家看看多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的二十五章第六节，那是上主日我们看到的哈，水变成酒那个宴席。但继续读下去好不好？七跟八节啊，这样说，他说在这个山上呢，他必除去那遮蔽万民的这个面纱和笼罩万国的这个幔子，他必永远吞灭死亡。主耶稣必擦去个人脸上的这个眼泪，从世上除掉他子民的这个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姐妹，父上帝如何成就以赛亚先知在七到八节里面所做的这个应许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感谢主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来信靠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来跟随他，来侍奉他，来等候他的再来，不要以他的福音，不要以他十字架而感到可耻，因为唯有这样子来坚持到底，我们才能够进入那父上帝将来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宴席。好吧，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那唯一真正来信靠你，来等候你的人，感谢你应允了他的祈求，不叫死亡吞噬他，反倒将他从死里复活过来。感谢主，耶稣的复活奠定了我们信心的基础，让我们看到他你一切的这个应许必定不会落空。求主帮助我们来信靠耶稣，来等候耶稣荣耀的显现，带来我们的拯救，带来我们身体的复活。求主也帮助我们来跟随耶稣，来爱他，来侍奉他，来竭力参与主的工，直到我们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宴席。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吧，花一些时间来我们的几个人的小组里面来讨论这个题目好不好？就今天的经文跟讲道如何帮助你更来认识这位耶稣。